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圆觉经啊，毗因菩萨章最后一点点，说这个二十五清净定人呢，稍稍的打个比喻说啊，就是说我们呢，出门呢一定会带上一个眼睛，如果你不带眼睛的话，会什么样了？什么都看不见，是吧？因为带着一个眼睛，什么都能看得到，所以每个人出门都把眼睛戴上了。眼睛干什么？眼睛是自己本身具备的这个能量，就是说你觉性的本具的这个能啊。而这个能呢，我们讲就叫涅槃自性，本身具足。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眼睛呢，看不到这个世界，是吧？所以眼睛打开就看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总认为我们看到了世界啊。他说这个世界看到的时候，其实啊，你这个人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在你看到世界的时候这个人写着这个眼睛呢这个人写着这个光，写这个虚空看外面的世界，不是世界进去，而是这个人这个觉性随着出去。他说从眼睛这边一直看到前面，往前面走，一直走虚空，经过虚空，然后经过这个拜殿，然后经过这墙壁，还看到窗在外面。但是都是觉性，我们的觉性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觉性呢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这个觉性呢，从佛性中生出来，觉从性中生出来，并不是从眼睛里面生出来，是吧？从觉性里面生出来。那说这个觉性，这个遍一切处，就证明说我们看到的世界，我再打个比喻来讲，就像太阳，太阳就好比是我们的这个真心，叫圆觉之心。然后太阳它本身具备的无量的这个能量。但是呢，它具备了光明，光里面具备明，明好比说从太阳一直照到大地的中间的过程叫明。而这个明呢，是太阳本身具备的这种觉性的一种幻象它可以显幻象而这个幻象，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虚空，看到青色的、黄色的、波色的所有的象。如果没有这个明，也看不到万象。而这个明本身呢，就是太阳的本体，知道吧？而太阳的本体它跟这个明是一体的，而明里面现出很多的这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呢是从明里面出来的，并不是从世界里面出来，是从明里面出来，也就是从光明里面化出来的。而这个光明本身就是太阳的这个本体，产生这个如幻。而如幻呢，要靠什么去觉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觉性，就是你没有佛性，你没有觉这个觉体，那说也不知道这个幻化的世界就不知道幻化世界。所以呢，世界的幻化它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觉。而这个觉是什么这个觉就是你的本觉知。而这个觉知我们现在就叫做觉，叫本觉。这个本就是本来具足的，也就是说在八十八佛里面，头三尊佛叫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这个普光佛就好比是太阳，这个普明佛就好比是光明，这个普净佛就好比是我们现前的这个觉性，就觉知的觉，有人看到这些觉，这个觉都是自己的那个本体的觉，并不是外面的觉，是你自己的觉。我出现的世界是明，明就是所有的境界是从光明里出来，光明没有了，所有的境界都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到的境界是从明里面出来，那你坐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观察到所有的明产生一个念，这个觉。所以我们讲南无普光佛叫什么？叫禅那。南无普明佛叫什么？叫萨摩钵提。然后普净佛叫做色摩他，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啊、无量啊、觉是吧？无量觉是吧？所以呢，无量寿佛是本体，无量光佛是直接是吧？所现的相，然后产生无量觉，就是你心前这个一念啊，这一念觉，这觉是由无量觉形成的。我不是说你都有觉，都有觉就变成万相了。因为是无量觉形成的这一念，因为我们有无量看灯南西北，它都叫觉，啊，因为没觉就等于没觉是不可能的，每个众生都有觉啊，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以为是啊，这个佛是佛，世界是世界，我是我，就是心佛众生变成三个等级了，其实心佛众生是八的，是吧？它都是一个等级，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最起码这一念之间啊，这里看就是说我们站在大殿里面心，瞬间一站在那个地方，马上就知道普光佛、普明佛、普见佛啊。我们讲普光佛就是本体，普明佛就是见啊，普净佛就是现前是一觉念，这觉念叫觉，觉念叫净啊，净就是觉，净觉清净嘛，觉性清净啊。所以呢，在大殿上殿啊，在外面走路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所有到你前面转一圈，都是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哎，按照或者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发现你自己身上，你稍稍的静一下，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一桶光，然后出现了境界，然后出现无量觉，这个无量觉在你心中。因为我是长时间这样说的，一站在那个地方就进入那种境界。就进入那种境界的时候，自己形成了一个定体，这叫清净觉能的，就清净觉能定能，就是说他将二十五种清净定能，其实呢，我们一念之间，这二十五种清净瞬间成就，啊，那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站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所有的摸鱼声音、大庆的声音，都是你的觉。并且所有声音出来呢，都叫普明佛，都是相，我这个相和都是从光明中出来的，没有光明的哪来的这个声音呢，是吧？因为欧朵就像我们拿了七个灯泡，七个台灯，是吧？我拿了七个台，一个是红色，一个黄色，一个波色啊，六个，是吧？拿了六个，然后你晚上半夜出来漆黑一片，你拿一个波色灯一照，外面波色的光，是吧？然后你拿一个红的一照，外面就红色的光；你拿一个蓝色的光一照，外面就是蓝色的光。也就是说，用眼睛看就是色，用耳朵听就是声音，鼻子闻就是味道。就说你身上具备六个嘛，六个灯嘛，然后看外面就六个境界嘛。因为境界就是你的这个，它是一体的，是吧？就是我们觉性里出来。所以你这样的在大殿三殿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大家上殿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点点关照，要每一支香每一支香的关照。我们不会像禅佛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就是一上殿就进入那种，我一站在那个地方就进入那种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这种状态。因为这个是人人能修的，只要你坐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就是你觉得两个脚不能站，坐在那也可以修，就是说你实在是身体坐不了站不了，你就躺着也可以修，是吧？那我说你两个脚两个手都没有了，你就剩下一个头了，大脑还可以想，还可以修，你只剩下一个眼睛了，你所有的牙鼻都坏了，就剩下一个眼睛了，还可以修，这不管你是圣人或凡夫，没有圣凡这个区别，只要你愿意修就能入，知道吧？没有凡夫和圣人的概念，即修即入。所以这么好修的东西你不修，难道要搞一个难修的东西吗？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修修看看，因为我常常看到是一片光明，真的坐在那里，站在那个地方，瞬间就身上是一道红色的这个光明，非常就像那个太阳一样的光。站在那个地方，我自己随便的这样修一下，我就发现身上这个身里身外都是一道光，就站在哇，红红的光。就是因为太阳是红色的光嘛，强烈的光映出这个世界出来，然后我发现就是觉性，因为没有众生，也没有摸鱼子，也没有大殿，就是 那自身下如幻的这个境界都是自身心里面生出来的一个变化，然后呢看到的没有人，全是觉，全是我的感觉的觉，就是我的觉知跟我觉是跟我是一体，因为我知道没觉我什么都看不到，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人，如果没觉能看到人吗？人自己不会看人吗？对吧，就是虚空自己会，我看到虚空一定有觉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我知道一切都是觉的变化，一切变化一切法都显示你的觉，所以大家能找到这感觉，在大殿里面念经的时候，我在讲法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修在哪里修了，就是站在大殿三殿的人修，沐浴的声音，参念的声音，是吧，这个经的声音，那说整个大殿虚空都云在这一念之中，如幻成色，因为它里面聚着色，就是大殿，是吧，还有你们声音，就梵音唱歌的声音，那逼着我呢，我也烧香有香味，是吧，嘴巴能念，是吧，能缠到法喜，身体有触，有触约的冷的有触，是吧，就是意念有法，有禅宗高低大小方圆，有念什么念什么，有这个法。那我说它是大殿里面是六根具足的，六具足六根的修法，知道吗，所以呢它在这里面六根在这里面在转动的时候，正好是成就我们心觉这一念的举，是吧，能成六方来修，不是成一个眼睛来修，能成六个地方都修，我们身上具备了六根，有六个方向都在修，所以你眼耳鼻身身意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先成眼睛观嘛，知道眼睛看到色的眼睛的色相就是我自性的观，然后产生色觉，是吧，然后色觉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人没有受者，然后从耳朵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我能够听得到声音，这个声音叫光，然后呢我能够在声音里面产生一个觉，知道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人没有受者，从鼻子里面呢听着闻到味道，我味道呢就是幻化变出来了，然后味道我能闻到这个味道就是这一念觉，而这个觉里面呢幻化里面心体上呢就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者没有受者，没有根尘对立，没有这个外向都生不出来，是一眼耳鼻身身音站在那用五分钟或者用三分钟或者用一分钟就可以想完，想完以后你就进入定力状态，把七个想完以后你就动不了了，你就进入到了一种定的状态，因为你七个地方都想了一下，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我们大殿里面是具备七样东西，我这七样东西都想一遍，哎，你身体就进入了一种状态，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因为为什么在大殿里，因为大殿是很庄严的，想的时候你就说你不可能想坏，因为这外面其实容我是非，可能想象坏的东西，你在大殿里不可能想坏的东西，你在佛面前想佛像，在佛面前烧香想佛香，你闻到味道佛香，耳朵听到是佛音，嘴巴尝到的是佛的法味，身体接触的佛是佛是摸鱼敲的那个声音，这个触动我们的身体，意念想的是整个大殿和那么多的出家师父，那么多居士在参会，在拜佛，那人怎么敢动恶念呢？所以在大殿的这里呢，他说在大殿里面它是一个坛城，知道吗，它这个坛城让我们在这里面让自己在这里面修行，因为我们出了山门以后就想着某一个人对我不亲，每一个人对我好，每一个人对我坏，你就可以这样想了，知道吧，想的时候你自己就是我们在佛面前你就不敢想，是不是，所以在佛面前它是一种我们讲叫道场，他念我们巩固的修行，他为什么要搞个道场出来，他就是搞一个坛城让我们自己在这种范围之内修行，在这种范围之内的话从头到尾的就是从上早定开始一直到不要打妄想，不要想着我上了一半就跑掉了，因为就是说从头开始一直到下定，这个中间是不放过一秒钟的机会来去观察，是的，因为你没有时间说我下定了，我下定了，我做了一半我很累，仰外回方向睡觉了，这念头都生不出来，怎么一坛殿上下来以后你就没有不会想到，好多人就上了一半就跑了，上了一半就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这种习惯，就是说上了一半跑，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东西，为什么也一半跑了，是的，然后打妄想，就是很多人上了一半就跑了， 是吧？啊，天气太热了，我要回去，是吧？我要睡觉，我困了，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我觉得这个心念呢，好下裂的感觉，就是说这场电动我轻轻转一个小时下来，那闻起来是让自己进入到了佛法僧三宝这个体上，清净它，一定要感受到这个殿堂的这种功德，是吧？所以我常常讲三殿圣戒啊，阶下或者过堂，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戒堂的这种仪规在里面，知道吧？这种仪规的话是记住我们的心念，在这个坛城里面是让我们认真的修行，不受磨考的，知道吧？你离开这个坛城的话，离开这种这种仪式里面出去以后，你就会打妄想，你就一定会打妄想。你为什么出去？本身就是打妄想出去的，那不打妄想才怪你，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三殿是非常对于一个修行喜欢修行的人来讲是特别喜欢三殿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要一定感觉到啊，所以这个修行是特别有意思的，知道吧？我感觉到这个三殿过堂这个仪规啊，这些东西我感觉到很多人呢都会感觉到，就是说哎呀，给我一个坛城我好好修行。为什么要闭关呢？就是给我一个坛城好好修行。坛城就是有四边有四大部洲在这个天网在护着，然后天上有天人八部，只要是殿堂这上面都有天人八部护着，他心里是非常清晰的，对吧？然后地下有地菩萨，上面有就我们这地藏经里有地菩萨，是吧？周围有四大菩萨，天上有天人八部，尊敬还有虚空藏菩萨都在护持。因为他们受戒的时候都有护戒神，为什么保护这个坛城不受魔考啊？这个魔不能障碍你，但是你有这种意识，你要有这种意识出来，所以在殿堂里面修行的时候要感觉到无比珍贵，然后在这里面啊，不允于入魔啊，不允于呢啊，这个跑念头，是吧？你要感觉到这种很珍贵的这种想法。我认为这个，所以大家念头里面升起这么一个念头出来啊，升起这种啊坛城的珍贵体，那里面无量诸佛菩萨都在保护着他们，这就是有特别加持。我们当然我们在外面也有虚空，也有地藏，也有什么的加持，但是呢，坛城有特别加持，它是特别加持，就专程护着金坛的，知道吧？他护着这个金塔，这个金塔又专程护着金塔的这个天龙八部，知道吧？所以你不看这个大殿，就是所以我们不重视，我们汉人呢不重视这种意思传承，所以呢就不知道这个一个坛城里面多么珍贵，知道吧？所以三殿半一响，然后钟一敲，马上坛城就戒了，是吧？他这是我们历代的祖师戒了这个坛城。当然，这些坛城敲断了、敲鼓啊，都是一种仪式，都是无比珍贵。人家一敲法器，马上就合掌，是吧？就是早晨敲钟，马上就坐起来，然后一打法器，马上就合掌，然后法器一响，能天合掌，是吧？就是说法器一响，能天的眼睛都睁开了，是吧？都是盯着啊，生怕这些修行人有魔考。但是呢，他一看，还有好多人在睡觉。他要护着你修行，结果好多人在睡觉，睡懒觉，是吧？不跟起床，所以这个坛子里睡觉过失也很大，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在殿堂里睡觉，殿堂睡觉我们要多满足的。你看到钟敲的时候，马上就坐起来；那钟敲的时候，法器响的时候，你不坐起来的话，就要这个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下辈子就多满足，大满足，知道吗？你修行有功德啊。变成一条大蟒蛇，知道吗？不做小蟒蛇，做一条大蟒蛇。这个蟒蛇呢，这个滚来滚去不歇了嘛。然后蟒蛇，你知道吗？那个人很痛苦的，身上那个鳞啊，鳞这里有好多那个小虫子在里面，抓啊抓啊，那个蟒蛇就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了。它又没有手啊，大不了，又不能抠那个眼子，它那里面好多那个细菌在里面，在转那个，就像那手指甲里面。有东西，你像我们还需要抠一抠剪指甲，把它搞出来了，洗一洗就干净了。可是那个大蛇那个鳞里面，它怎么啊？那里面好多那个细菌在里面， 你像那个虾子就有是吧，那个虾子大家在吃，可能有人吃个虾子就知道，那个虾子呢壳里面的头呢，里面呢那个头上面不是一个壳吗，那壳掰开以后呢，里面有一根那个这么长细细的那个虫细虫啊，跳出那个东西吃到肚子里面是会那个的，会危险的，像白血病一样。那个东西的话是烧不死的，是煮不死。一般人煮那个虾子，要把那个点挑掉，不然的话吃下去就非常危险。并且它站在一段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段都豁过来了，就这样像蚂蟥一样，非常恐惧的，是吧？所以我们做蟒蛇那是很痛苦的。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法器敲的时候还在睡觉，是非常危险的，啊。然后现在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堕尼寺的时候，我们师父就跟我们讲这样的故事，就是吧？但是现在人有了钟，不敲到一定的时候都不起床，敲的要晚了，哎，爬起来洗脸刷牙，然后这个半个的开始快要打清了，才能打点点来，是吧？不然的话在床上，甚至不起床，有的可能都不刷牙、不洗脸就跑过来了，还来不及了嘛？牙齿有点，那念经牙齿也不刷。脸也不洗就泡殿堂，不对付我他不恭敬嘛。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泡到殿堂不刷牙不洗脸，泡到佛面前，我几乎从来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我们这里有没有出家人？早上起来不洗脸不刷牙，然后尊享已经到了，不然来不及了，跑到殿堂站。要洗脸刷牙，知道吧？就是说必须要这样的长时间。训练自己啊，你就会清醒，啊，人现在人越睡，他越懒，知道吧？越吃越吵，就是说人睡觉睡了之后面，那你做什么事情都想昏沉，啊，然后你静静习惯了以后，你的静静根出来了，你的静静根出来以后，你修行就有静静根，一修就上路，一修就上路，啊，他马上就会有静静，一静静理出来。那见什么都有精进，它有精进体，是吧？我们讲性体、精进体啊，文体啊，我们讲性根、精进根，我们有这个七财嘛，七财里面有一个文财是吧？文财，我们精进财，啊，这个性，还有这个忏财、愧财是吧？忏财就是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他内心中常常感觉到对不起别人。愧财就对不起两心，我在贪嗔痴慢疑。他说做菩萨为我们在做种种大悲功德，利益众生。可是我们呢，干什么呢？还做贪嗔痴、恨、嫉妒，啊，这个这种种，这个那就要愧，对自己的良知有愧啊，有愧就是没有良知了，没有良知就等于没有佛性了，是吧？就是说，因为没有忏悔的人就是没有佛性。就是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就没有忏心，没有忏心就是没有忏悔心，就是没有佛性的人，是吧？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你在佛面前怎么拜佛？如果你没有忏悔，就是功耗王嘛。你贪嗔痴慢疑，肯定是没有愧心，是吧？没有愧心，你对不起父母，你对不起师父，你对不起佛陀，你父母养你，社会国家养你，是吧？你活这么大。那你不要报答吗？所以我们怕的就是四十以后的人呢、啊，四十五岁以后的人呢、啊，啊，非常贪着，贪嗔痴慢疑，就没有愧之心，因为这个时候啊，他说我要好好享受一下，那不享受来不及了，是吧？就是说我一辈子辛苦，现在不享受，那我福到底有没有不清楚，是吧？就是说我现在不好好的享受一下，我将来连这个享受都没有了。他就好贪嗔痴慢疑，就很愿意生出来。所以人到四十五岁以后啊，很愿意贪嗔痴慢疑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定性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人在四十五岁之前，精进力量也非常强大，自戒也很重啊。然后到了四十五岁以后，贪嗔痴比较重，就是说感官享受。你像我父亲，他死的时候。啊，非要把钱放在火把里面。他说什么都不要，他就想吃的，就是说，因为他到最后面他就有吃了嘛，做了嘛， 是吧？想享受好的，对，养而不失自己享受好的，对，就说年轻人可能会好一点，越到年纪大越贪着于感官享受，是吧？养而不失自己对外面的奢侈享受特别贪着于享受，年轻人呢他有经济，他自己他本身就有享受，所以对外面要不要无所谓，他可以奢侈也不要他。到年纪大了一定的时候啊，他也不能跟人家打，也不能跟人家争，是吧？争不过别人，打不过别人，年纪大了嘛，是吧？打不过别人，那怎么是就猥琐，自己往后退嘛？退的时候就是贪着，啊，贪着，贪着的慢也就出来了，然后在后面嫉妒，在后面嗔恨，在后面搞小动作，想把谁发的呢？这个满足于自己那些虚妄的心，啊，这个都是啊，人老了以后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这里面年纪比较大的也比较多嘛，是吧？所以修行要靠自己来主动啊，不是要靠别人家啊来监督啊，并且你有这个能力能分别出来，一讲你就能够分析了，马上就可以修行。所以修行以后你就会感受到味道，知道吧？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修行，他不知道怎么修行。所以明白了以后，你站在大殿里面就一定要找到一种普光普、普明普、普净普的这个体，也就是说是禅那、三宝菩提跟什么他。一旦你会了以后的话，修行二十五种清净觉呢，你想修哪个觉就都可以。这后面介绍就是善男子、四名菩萨、二十五人清净定人呢，一切菩萨修行于世，就是说二十五清净定人呢是所有佛法修持的体，知道？所有佛法就是说你不管修什么法一定在二十五种清净定人里面，知道？你修止法也可以修清净法嘛，啊，你修幻法利益尊身行菩萨道切身道也在里面。那么说你修这个波罗就见到实相也还在这里面，啊，因为这是禅那，是吧？就是说修寺庙利益尊身，然后戒律种种方便，这个是菩萨道，那是在三宝菩提里面啊。修持有持戒啦、忍辱精进啦，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经啦，都是执法那些圣摩他。所有修行一切菩萨修行都是按照二十五定定等里面修，但是呢修的不一样的呢，就是有顿根自然和这个见根自然，顿根自然跟见根自然不一样，是吧？有人见根就是修次第的啊，慢慢修慢慢修次第的啊。我们家就前面不是讲那个吗？我们家就是凡夫随顺啊，菩萨地前菩萨随顺，地后菩萨随顺啊，还有这个如来随顺。这个随顺，那前面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凡夫随顺、凡夫声闻随顺啊，还有这个菩萨随顺，两种菩萨随顺，地上地下的，这两种随顺都是讲呢此地，唯有如来随顺呢，是讲动啊，动教、灯教所有的法啊，它都是。这个圆觉随顺啊，思想随顺。所以一切菩萨不是修见就是修动啊，但是呢都在二十五种清净定能里面。二诸菩萨及末世尊生依此能者，依此清净定能者，第一个啊，第一个当持梵行，梵行这个反省呢，后面有两个，一个呢，寂静思维，求哀忏悔，这两个题，寂静思维，求哀忏悔，这两个啊，单修放恨，放恨呢，其实没有一个放恨的实体存在，你悟了，它就叫你放恨，你不悟的话，那你就是烦恼行，烦恼行就是执着于法。啊，什么叫烦恼？啊，就是执着于大殿就烦恼了， 一个执着于念头就烦恼了，不知道念头缘起；执着于根就烦恼了，不知道根是缘起的；执着于寺庙，这也是烦恼的，是吧？乃至于执着于解脱，它也是烦恼的。这里面后面他我只说有两种烦恼，一种就是凡夫烦恼，一种呢声闻烦恼。凡夫烦恼是执着于根尘对立的无明相、分别相、执着相。罗汉烦恼就执着于呢解脱相，它一个我执，就是法无法执，一个法执执着于解脱，执着于解脱也是一个烦恼，是吧？所以呢，所以这两个烦恼你要发现它，是吧？所以呢，二十五种清净定论呢，它是灭除这个烦恼的。就是为什么要修它呢？就是灭这个烦恼的。比如说，但是你在修二十五种清净定论的时候呢，它烦恼也是具足的，啊，烦恼也是具足。那么说，这个我们修的时候呢，这种就比例来讲，你比例来讲。这个阿弥陀无量寿佛、阿弥陀无量光佛、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对吧？他说这个时间空间境界在你修的时候 啊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所有时间空间都是阿弥陀，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思维这一切佛的功德。但是呢，你不知道就是说，你虽然是这样是个思维，但是你不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因地，知道吧？他这个无量寿佛是断我们这个一念的，知道吧？无量光佛是断我们法子的，无量大悲是断我们现前所执着的境界的。但是呢，知道无量光佛、无量寿佛、无量大悲，然后我们看到无量光，你就有一个境界出来，这是错的，对不啦？认为阿弥陀有一个无量光，然后你自己我法执不断，那你无量光是断不掉你的法执的。比如说无量寿的话，是断你心前这一念是无我的。他说你不断它，你为什么会不断它呢？因为你因地没搞清楚，对吧？因地你没明白，就是法师讲法的时候没有把因地讲出来，就是说。而因地要表明以后，你修的这个法正好是断这个烦恼的。以比例来讲，我们念阿弥陀这一念其实就叫无量寿，而这一念就成于来世，那就没有我了。然后说无量光，就说你的六根六尘就是阿弥陀，就说你的根也是阿弥陀佛的，就是就说你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你没有法了，就是没有法，法执都不会行，一念也不存在了。然后呢，阿弥陀佛在无量大悲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心间的一根呢，一根这个一念呢，我这一念的境界也不存在，比如说对空无相无缘。所以呢，修净土法门、修阿弥陀佛的人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境界，就是把阿弥陀佛搞懂了以后啊，是对空无相无缘。对空，因为阿弥陀佛出来了，无量寿出来了，你就空掉了。对无相，因为阿弥陀佛大相现前，你就没有相了，我一下子一下就都没有相了。对吧？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境界现前，你的这个念没有了，知道哈？因为你念对无有对空无相无愿嘛，你没有另外的愿了，你念头都没有，你怎么发愿呢？所以呢，全是阿弥陀佛了。你发现你就证实到般若空性了，你就跟智慧就相应了。它是要破除你这个因地上的一些等于执着。你比方大殿，我现在看到大殿，那说现在说阿弥陀大殿是阿弥陀佛的，然后呢？你一定要认到哦，原来这大殿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一个诀窍啊，就是说，你看，我自成佛道，明生超十方，究竟有不闻十方等等觉。他说不闻到阿弥陀名号，阿弥陀就不成佛。但是我们理念里面就说，哎，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多慈悲啊，最后来这样讲。但是你想过没有，阿弥陀佛名号，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不成佛的，那你应该都闻到，不是你闻到，蚂蚁也闻到，蚊子也闻到了，他又。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了。那哪一个尊生没有闻到啊？是不是？也就是阿弥陀佛要救济一些尊生，那我说这个哪一个尊生没有救济啊？如果阿弥陀佛不能救济尊生，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了。原来阿弥所有尊生念头的所有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救济来的，对的。就是说这个救济来，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所有尊生者是不可得，对的。尊生这是一合相，就是说。 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把我们这个念头给现行了，业力现行了。实际上，这个现行的这个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替你现行的，你自己是不存在的，你要了解的是空的。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也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二十五种清净觉忍呢，它本身呢，它就是法恨，它本身就是清净清净忍嘛，清净忍清净就是法恨的意思嘛，觉忍就是觉性嘛。我这个人是从这个圆觉里面，谁是圆觉嘛？谁圆觉是佛的意思嘛？然后这个清净觉忍嘛，清净觉忍，清净就是法恨啊啊。所以呢，要了解这个题，所以修这个的时候，它一定会跟我们当下的心是相应的啊。所以在因地上，我们要追求什么？要修烦恨。而说什么叫烦恨呢？实际在我们前面讲的烦恨品已经讲得很清楚。烦恨就是把你所见到的那一念全部把它分解掉。你要把你的一念，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当下这一念，不管你见到任何的一念，都是缘起。它是没有自信，它本来清净，任何一念本质清净的，对吧？对吧？那么这一念没有自信，因为它本来清净的嘛，它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在哪个地方建立呢？你不能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世界没有中心点。人家说我们中国是宇宙的中心点，这是地球的中心点，这是错误的。中心点，你的念头在哪个地方？随便是一念，那一念都是缘起的，这一念缘起，它没有自信。我们观察一下，你这一念哪一念不是缘起的，是吧？最起码一念三千缘起嘛，有气世间、情世间、无欲世间。你先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呢，老是认为自己独立存在的，知道吧？其实是没有独立存在，它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是吧？所以这一念呢，了解它不存在。那我说我们身体这一念，就是说我这个身体这一念不存在。那我身体，我的手指。我手指要靠地火风水，要靠念头，要靠空间产生。那我看着手指这一念也是烦恨，也是清净的。你要细细的观察，哦，我原来看手指一念就是烦恨，我现在看到地板这一念，哎，都是缘起，发现它空无我，现在那个就是烦恨了。因为执着一念，这个这一念，你脑子执着一念，固执成形，就有嗔恨心出来。知道，你要记住，你再有嗔恨心，你就执着了。因为执着越坚固，就越烦恼，知道吗？烦恼是怎么来？执着了，执着坚固了。坚固以后，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什么叫坚固？坚固就是说，你一旦执着非常坚固的时候，我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就可以把你干倒，知道？平静来讲，你执着，我这很坚固。我说你长得好难看啊，你会什么感觉？就是说这句话很轻松，我故意骗你一下，是吧？我悄悄地挑你一下，你长得好难看，是吧？然后你自己就活不下去了，你就烦恼。为什么会烦恼？因为你对身体的执着太坚固了，我悄悄地一根稻草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稻草就像金刚钻一样，就像利剑一样，知道？其实那个又画的是很温柔的，很轻的，但是到你身上是利剑，这个剑是金刚钻一样，可以一下子把你戳死。所以你发现一个事情来的时候，在你身上一下子就把你打倒了，你就烦恼了。那是为什么？就是你对你那个念头已经产生坚固的执着，变成金刚石了。你念头执着越重，外面伤害就越大，是吧？就是说你感觉到伤害越大的时候，就证明对它执着越重，是吧？所以呢，不要用很大力量就可以把你打倒了。你知道，你这个人已经走上自杀的边缘了，那我笑笑他，哎，你跳下去了，他随便就跳下去了，他就生命都可以不要了，很快的，知道？所以这个人根本不想死的话，他很自在，你叫他跳，你怎么把他搬都搬不都搬不下去？哎，他自己想自杀了，你叫他跳一下，你死吧，他就下去了，就这么简单。你一旦你自己嗔恨心、烦恼心越重的时候，笑笑的跳一下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不要被人家控制住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被人家控制住了，但是有人想控制你，就故意挑你，知道？让你烦恼，让你执着，让你烦恼，然后烦恼的时候，后来就让你忍不住，稍微的呢，搞一个来挑一下， 就会挑起来很多很多的烦恼出来。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烦恼呢？就觉得他故意让你嗔恨，嗔恨就让你执着，就抓住你执着的东西，只要把你的执着的东西抓住了，就不停地去让你执着的东西加固加固加固，然后最后面就要挑一下就可以把你干倒，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上当受骗，知道？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观察到观察到。所以我们修烦恨呢，就是烦恨这种话并不是我们在苦苦哀求，也苦苦的在打坐苦苦的修行，不是这样的。是你把这个执着的东西把它分解开来了，分解开了。你就说什么东西执着，你就在哪上有分解，是吧？你要是说那些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就不需要去分解了，知道？因为那个人根本就不执着嘛，不执着就很轻松就放下了嘛，是不是？你像耳语啊、名利呀、这个东西，你就特别要把它分解掉。但是我们平时中在这寺庙修行呢，修烦恨的时候呢，要学会把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寺庙就是个道场嘛。什么叫道场呢？道场就是训练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产生。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麻烦了。那你修什么？真的，那又不是我们不是天然佛了。就是我们必须要具足厕所，还要具足宫殿，知道吧？具足好的东西，具足坏的东西。我们不要老是要好的东西，知道吧？我们老是说到寺庙呢，你看寺庙还有烦恼，寺庙怎么会没有烦恼？人家修行吗？如果寺庙没有烦恼，就不要修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行的话，必须要接触很多事情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修行的对象啊。不会修行的人到处找修行，会修行的人在一个道场乌七八什么地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具备好理的人就具备坏理的人，知道？就是说有人打你，有人骂你，有人对你好，我们不要老是挑好的，不要坏的，这样是不行的，跟社会上没什么出入。你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才是这样的啊，社会上啊，只想挑好的，不想挑坏的，就有一点坏他就活不下去。所以修烦恨很重要，就清净心嘛。那什么清净心不是理论，当然我们这世上求解也是可以的。然后你修得非常清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万物的本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佛像。但是人进到一定的时候发现了它是空的，就是你进到一定的时候，你心进到一定的时候，水静下来以后，你就看到万物实相，这个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很难这样的清净，在世上清净，离上清净就很快。离上清净的话，就首先看到它的本质，就在我跟你讲的时候，它的本质就像风，它是不存在的，停下来以后它就没有了，对吧？所以静下来，就像我们的生命静下来以后，就像风一样，停下来就没有。就是说风雨是吧，生于气泡，心于风，就身体呀，就像气泡膨胀出来的，对吧？那说这个我们的生命呢，就像风一样在流动，在动的时候它叫生命，不动的时候啊，生命就没有了。所以生命身体就像空中之花，是你念头里面一个影子而已。而你的生命呢，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感觉到有昨天今天这个概念，都分停下来，概念就没有了。所以你自己不打妄想的时候，你要说你像我们打坐啊，我们打坐日子过得太快了，我都不敢打坐，是吧？因为我一打坐一关照一上午一下就过去了，太快了，知道？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打坐，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那现在年龄这么大的时候，就说我不打坐就日子过得很快，那么再打坐的话不时间过得更快吗？就好像没有时间了，就是所以呢我都不敢打坐。一打坐我下午一打坐，我刚一坐就进入静中，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快。早上一打坐就过去了，稍微一打坐，对吧？晚上下了店以后回去一打坐，怎么十二点了，就一下子就要天亮了，还没睡觉呢，就是。所以呢，就是说都不敢打坐了，就是，就是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打坐了，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人的念头停止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了，非常快了。我们不要把烦恼啊 建立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好好去修法，这样。所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修法，就是。所以你要把握一切时间。所以我们时间这么短暂，一晃就过去，一晃就过去了。那我们说这个一天一下子，才发现自己一点功夫都没上来，是吧？今天又打了多少妄想，是吧？上个殿堂还打了那么多的妄想，那这殿堂底下还打多少妄想？是啊，你这一直一向过下来，一点都没有关照，然后打了很多呀，好多妄想，是吧？然后下殿以后吃饭跟娘聊天，又打了很多妄想，你就发现你自己很多的时间就白白的浪费，像水一样白白的流掉了，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浪费的好快。所以你看我发朋友圈都是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里发，知道？我是规定自己时间，在某一个时间发这一段，在某一个时间发这一段，我是都是有规定的。我不是说想发就发，就是我睡觉叫醒过来以后，中午在两点钟我肯定会发的，所以晚上某一个时间我都一定会发的。就是我把自己都安排在某一个时间休息，每个时间发信息，都是绝对是一天都不会冒掉。你不会有人发信息，今天发一个，明天想发就发，他是兴趣爱好。我开心的时候就发，不开心的时候就不发。我开心的时候就发好的，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发烦恼的东西。他随着心情来，爱好来，他以自己的爱好来发。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顺从于法来发。在这个时间我发这个，在这个时间我发这个，在这个时间我发这个，在这个时间发，我都是有计划的，就是。所以呢，不是凭自己的心情来发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都是，所以做什么事情绝对不会说今天发一个，明天不发一个，到了三四天再发一个，这样叽叽咕咕，就是明明一看出来，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发，心情不好的就不发。就是这个，过去讲嘛，就是说我人家谈恋爱嘛，我说谈恋爱千万不要凭兴趣谈恋爱，先谈再说，谈着谈着就变成有兴趣了。就是我常常讲的，一位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写文章嘛，不要等有兴趣再写。后来我才写文章，我才这样的向序写的。以前我写完就写，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写，不开心我就不写。现在你看，我每天早晨都是现场做的，知道？就是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回房间现场做，不是昨天晚上写好以后今天写的，今天发了，不是这样，就当场写出来，当场发的，是吧？他说这个不会说一般不会说凭自己的个性啊，或者是烦恼心啊，或者是自己喜欢不喜欢的这种心态啊，没有这样的这么一个题啊。所以大家不管在，你看，就是说从发微信也好，上早晚店也好，吃过堂也好，我们都是有很多的规划的，就是给自己规划，要规划这段时间我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态。我要保持自己什么样的清净心，我要保持自己呀，在修行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上殿的时候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一定要保证它的质量，生活的质量，就是争取不要打妄想，在这里面把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质量要保证好啊，不能够一看到自己有烦恼马上就要纠正，看到自己的妄念啊，或者是这个很多东西马上要纠正，常常搞常常搞就习惯了，形成了一种惯性了，这样。所以在我身上就找不到那一种，找人说，就是说，这个过人的这个的几乎已经没有了，是吧？是因为这么多年的磨练的话，我基本上把自己都磨练得很成熟了。所以大家都刚刚发心、刚刚修行的话，应该好好的把自己规划一下，规划一下你上殿了、你过堂吃饭了。或者说这个在外面走路啊、进行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呢、或者是上殿的时候保证是什么样的质量，发微信的时候要好好规划一下，就是说我今天发什么，我自己要规划一下，不是凭心情做事，不要凭心情做事的话是非常不好的，是吧？所以我跟他讲，就是说有一位大师告诉我就是说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你不喜欢写文章，就任何事情你不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拿起手机来想写篇文章，但是非常不想写，非常不想写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有点懒惰性的，不想想的这种心情出来了， 现在，但是呢，我要鼓励自己写，鼓励自己写着写着，到后面就写不完了，是吧？他这个很奇怪了，就是说，任何这件事情，你不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做着做着就喜欢了。就像我以前我在广福寺，你知道吗？广福寺，我当时在那住的时候，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后面杀猪场，前面是医院，后面的杀猪场后面血都流到寺院里去了。然后呢，后面那个厕所啊，我吃饭的时候那个蛆啊，那个褐色的那个苍蝇，褐色的苍蝇，不是白色的苍蝇，褐色的苍蝇，然后从厕所里飞出来，然后直接叮在我们的饭上，叮在我们的菜上，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是做那样的生活。然后外面门外面全是那个什么东西，菜地，然后菜地沟里面呢还有这个大粪的那个团那个东西，然后粪在里面挖出来浇菜，两边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面都是乱七八糟的，非常脏的地方。所以，但是我住了一年以后的话，然后动不动还跑回去看一看。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东西刚刚开始一定是不喜欢，慢慢的他就喜欢了。我师父讲。久住必有情，任何东西久了，就是邋里邋遢的，他跟你聚久了都是有感情的，是吧？所以我们聚在一块也是一样的，聚久了他是有情的。所以我们学法也是一样的，写文章也是一样的。你要现在你叫我写文章，我每天都可以写一篇很长很长，写一万字都可以。就是你要我自己坐在房间慢慢写，就是每天写一篇，每天写一篇，很多很多的。我发现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心写，以前刚刚写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你要想写，一定要坚持写，不喜欢也要写，对吧？所以你看我去年写了一年，每天写一篇，每一篇都有，基本上都有四五百个字，是吧？五六百个字，然后写了整整365天，啊，今年我就发起写个短一篇短文，一篇就是几个字，我这样写，我看。能不能每天都可能保持？他说这个是要发心的，知道吧？都要发心的。所以这个，那么说，既然我们讲法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啊，你发现我讲法的时候有一个，你值得你们思考了，就是说我不是按照经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呀、在讲的时候是配合我的修行的，也就是说，我们讲是真门和教门的区别。教门呢是拿一本书过来跟你讲一些道理，一二三四五六七，他跟你讲这个道理，然后讲完以后呢，他下课以后就没有了，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他就按照经书上讲。但是我是配合自己修行的经历来讲的，就是说，因为我是有实修实证的，我自己修的过程中，在讲的时候，我还经典是不至于我修行不足。就是我修行的过程中常常这个地方不通的时候，哎，我看看经典就通了，对吧？就是我修行很多地方跟它是相应的，所以讲的时候往往是把修行的这种状态通过这个经典呢把它表达出来，是吧？所以听我讲课的话一定是听这个修行的经验而已啊，并不是在听一个课程，它是对你的修行实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真的想修行，一定是想听的。只有不想修行的，想学讲，我学到道理呀、学到道理，所以听完以后的话就没有了。因为是在我这样听法的时候，要马上就要关照，马上要关照。就比例来讲，烦恨是吧？烦恨，一般烦恨就要修禅定功夫啊，在房间打坐啊，然后修念佛清净了、啊，不是这样的。烦恨就是要把你心前这一念把它分解开。变成清净之本体，了解它是与幻体。你现在看着我的一念，一定有很多的诸法缘，有空气，有养根，有念头，还有我这个身体，还有我这个地火风水，很多的缘起成就这一念，就是情世界、气世界、无蕴世界升起这一念。我这一念是幻化的，是缘起的，它本体，你才感到它本体是清净的。哎，你忽然发现，哦，原来这个时候放恨了。所以这方案在一切处，因为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就是悟过了这个道理，你看着我这个一念都是缘起，它本体都是清净的。那人你看着大殿或看着宫殿，看着佛像，这一念都是清净，都是妨害，是不是？ 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是在烦恨之中，这种烦恨能忏悔业障的，知道吧？又有清净心可以忏除一切业障嘛。然后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从这烦恨里出来了，知道吧？所以佛陀从清净心里出来，佛陀不可能在烦恼里出来，一切功德都是清净心里出来，知道吧？菩萨都从清净心里出来。所以呢，我们末世尊生修持的，首先要了解这个烦恨啊，清净啊，这个烦恨的本体。然后说即是寂灭的意思，你发现一切都是缘起，没有自信，有清净的本体，它是寂灭的，它是清净的。以寂灭清净的思维，你就说你发现这一念是清净寂灭的思维啊，忏悔什么呢？来忏悔你自己无始以来我执跟法执，是吧？就是说我对你恨呐、啊，对你爱呀、啊，然后你对我恨呐、啊，对我爱呀、啊，然后你对这个世界喜欢不喜欢，这种体要一定要去忏悔。怎么忏悔呢？修清净的思维，修烦恨的思维，就可以把你这个业障给忏掉啊。所以这个就是念佛忏悔，知道吗？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心，才是念佛忏悔。如果没有清净烦恼心，怎么念佛忏悔啊？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一对你，我们要忏悔，没有忏悔心，你要保任他，保任他就麻烦。这样，这边在恨，这边爱，那一定会得神经病的。就这样，就是说，常常打坐的人呢、啊，就是说修行的人，又跑去吃喝嫖赌、杀盗淫妄的话，这个人早晚会出问题，他会疯掉。就像吃瘦又吃荤，这边拼命的想吃瘦，那边想吃荤，荤瘦，早晚会得病的。要不就统统吃瘦，要不就统统吃荤，又吃瘦又吃荤，所以他就搞着呢，吃荤也吃不好，吃瘦也吃不好，到最后面就会生病，知道吧？所以很多吃荤吃瘦的人，就是半吃荤半吃瘦的人，他就不清净，知道吧？所以这边的打坐，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清净心啊，清净心身体是很脆弱的，知道吗？我们心很伟大很坚强，就但是身体是很脆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说我们进入到那种佛的这种状态，佛性这种状态，我念进入到那一种真空妙的状态，那身体是很破碎的，就是它是已经化掉的，它要脱胎换骨，这个是身体很脆弱的。那风一吹呀、啊，或者是外面一受刺激呀、啊，如果你接受它的时候，破坏它的清净性的时候，它会分掉的。所以修行人修到一定的时候，是不能跟这些贪嗔痴相应，一相应的话，它就一定出毛病，它一定分掉，知道吧？所以很多人修行，这边名利放不下，那边要去修行，这边修清净心啊，修寂静心，这边呢又在贪嗔痴。男女关系这些烦恼，所以这两个加在一块，就是说他的身体就非常危险，他这样的啊，他就会有自杀的危险，这样他的内心矛盾嘛，就是说，再说我们修行人修到一定的时候，身体啊，就是说我们身体很弱，是非常弱的，风一吹马上就会生病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是绝对不敢吹风的，吃任意一点的东西都消化不了。然后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啊，修行应该都可以，不是这样的。修行的身体它是很脆弱的，知道？修行一定身体是非常脆弱的，很弱的，你手推一下都可以倒掉，知道吗？它进入那种状态，就是它不成恨而已，它进入那种状态，是吧？那么常讲就是佛陀讲了，要修行啊，修着身体胖胖的，然后肥肥的，然后好壮，好那个，好健康的样子，这是佛陀讲了，这是魔。这是魔，知道？那并不是佛，知道？知道？所以呢，我们修行呢，你看四个修行，九个都很脆弱，每个人身体都很脆弱的感觉，这是正常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如果你要跟道快成佛了，快成道了，这个时候你身体是非常脆弱的。那只有等你到脱胎换骨，彻底就转变过来了，对吧？就是反转圣念的过程中，那骨头都会炸了。都会笨的，就是身体呀、啊，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之中，身体是非常痛苦的，那但是呢，修行人能够难行的一些难，这样闯过去了就好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 修行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寂静性要忏悔，一定要修忏悔的，就是忏悔，就是说忏悔你就实行要表达出来，一定要表达出来。那说这个发露自己的先罪不可以复藏，就是不能够呢把你这个恶意藏起来，那时候我们要发现恶意，知道吧？什么叫发现恶意呢？就是说你得打定执着了，执着了，本来是清净方恨的时候没有执着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缘起一念而已，三界一念而已，这个一念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呢我们执着了以后你就对你烦恼，而这个要忏悔，不忏悔你保持它，这边呢要修行圆觉，是吧？要修翻恨，我翻恨就是要把一切都化解，这边呢要执着，这边要执着，然后这边执着，这边要解开，这边要执着，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你怎样放下一个吧，要不就过世俗生活，要不就过做成佛的生活，要修道，这两个东西非常矛盾，知道吧？所以我们沙河很多这些婆婆啊，这边要她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她要就要照顾儿子孙子，非常关念家里，所以你跟她讲她听不懂的，知道？她只有走一边，彻底的走到家里去了，知道？她不会走向这边来，要走向这边来的话，她肯定是当不了来听我讲课的，知道吧？就说你看沙河，我们这地方沙河就是很少，我本来就在这家嘛，应该她是很欢喜的过来，但没有几个人过来，为什么不过来呢？因为他很矛盾，他不知道要佛好还是要家好，他自己搞不清楚，知道吗？所以呢他最后面选择的是家，知道吗？他不会选择佛，所以大家在寺庙里选择了佛，就把你世俗的东西把它忏掉，越忏掉那你成道的很快，然后阿弥陀佛。